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这么荣耀的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宝贵你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常常浸泡在你荣耀的同在中，实在是无上的福气。求主保守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活在你的同在中，也住在你的荣耀的同在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个基督徒生活原则啊。上一次我们提到约翰卫斯理论到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原则啊。上次我提到第一是不伤害，第二是行善。那这两个原则是重要而且会立刻产生果效的。可是我今天要讲的这第三个原则，如果没有这第三个原则，那你很难继续实行不伤害跟行善这两个原则啊。所以这第三个原则，他讲的是常在上帝的爱中，常在上帝的爱中，这个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那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不过是枝子。那枝子如果没有跟真葡萄树连结，不断地从这个葡萄树支取爱的生命之浆，他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结出果子来。那父神爱我们，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父爱我们，子也爱我们。那主耶稣爱父神，也用父神对他的爱来爱我们。那主呼召我们跟他紧紧的连结，常在他的爱中，住在他的爱中，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继续被更新变化，而且有爱的大能可以约束自己，活出这个不伤害的原则，也有力量继续行善，继续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命令。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那不伤害跟行善这两件事情固然很重要，但是呢，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修补太多的问题，法律的要求或是社群的关系都不能解决我们的分歧、伤痕或者是破裂。所以只有时常亲近神，去浸泡在神的爱中，领受神的医治、拯救，然后我们从早到晚用信心与神连结，就像那个枝子与葡萄树连结，常在神的爱中，才能够带来急切需要的拯救、医治、转化，而且活出神的爱。有一位作家Joanne Chrystis Stir， 好 ，Chisti Stir， 在他的书《发光的生命》中，他这么讲。他说：“我们生活中所拥有的就是生命，其他就像车子、房子、教育、工作、金钱等等，转瞬间就有可能改变或是消失。而生命是必须从内里去发展出来。我们经常和谐地去活在上帝的爱中，才能够活出上帝的模样，活出基督，而且有圣灵作伴。”常在上帝的爱中，会使我们有力量，用智慧、勇气、信心，还有信实，去服从创造我们，而且呼召我们、支持我们、差遣我们进入世界的主。而且每一天，为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做见证。那主耶稣他没有忽略他跟天父的关系，他知道，如果他要完成在世上的任务，他一定要亲近神。所以他跟他所信任的阿爸父神保持联系，所以常在神的爱中，他就有力量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而且传天国的福音，引导人来认识神的爱。可是你看看耶稣，他当时活在世界上，世界并没有重视他，他宣讲爱的信息，可是他却被这个争权有高效率、想望那个掌控权的世界所拒绝，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带着有伤痕的荣耀圣体，要显示给那些有眼可看、有耳可听、有心可以了解的人看。所以这位被拒绝、默默无闻、受伤的耶稣，他只是简单的要问我们一句话：你爱我吗？你真正爱我吗？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21:15，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这个问题就揭示出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耶稣三次问你爱我吗，那么彼得三次都很坚决肯定的回答。可见常在上帝的爱中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生活主题，在今天也是这样。因为这种爱神的生命会在生活当中流露出神的良善，而且扩及到我们的周围，甚至到全世界。请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1:15-19，约翰福音21:15-19，找到请大家一起读。
午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那是因为先前彼得三次否认主。那这个时候彼得三次宣称爱主，就抵消了三次否认主所带来的负面的杀伤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彼得被指引到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将来，彼得的生命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彼得的否认主似乎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幸好他可以重新来过，上帝赋予他另一个机会。那主问彼得的问题也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主要问说，你爱我吗？当我们跟彼得一样用很坚决的口气回答说，是的主，我爱你，那么主也会给我们爱的托付，爱的使命，即使我们过去曾经失败，仍然可以重新来过。这是稍早耶稣指引彼得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捉了很多条鱼，然后主邀请他们在海滩上吃早餐。就是在这个爱的恩典下，彼得有三次的机会表明他对主的爱。主第一次回应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你喂养照顾羊群，那是一种爱的记号，而这个记号也是世界能够了解的记号。所以灵性的操练不只是包括我们每天跟上帝连结，也包含用上帝的爱去服侍他所量给我们的人，很多次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彼得必须服侍主所量给他的羊，不管是小羊或是大羊，他都必须牧养喂养，牧养而且喂养。主也跟彼得讲，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主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那按照教会传统的说法，彼得在尼罗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是到罗马服侍传福音。那因为逼迫呢越来越厉害，许多在彼得身边的基督徒都劝他快点离开罗马，那彼得就怀着对信徒万般不舍的心离开了。在路上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走过来，然后他认出那个就是主耶稣，他就问说，主啊，你要到哪里去？主对他说，彼得，你离弃了我的羊，现在我要到罗马再钉一次十字架。彼得顿时就捶胸大哭，立刻转回罗马，不久他就被捕了。他历经几次的审讯，他自己要求要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实在不配与主同样的死法。他殉道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7年左右。当然不是所有的使徒呢都成为殉道者，但是大部分他们都被带到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去。所以当我们回应上帝这个爱的召命，我们会从许多事上得释放。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跟奇妙，然而我们也会被带到不喜欢的地方，或是遇见你不喜欢的事。使徒在基督里有极大的自由，他们对于基督的托付也十分的忠心，他们跟神保持连结，他们常在神的爱中得以完成神的托付。那愿为自己生活这三个原则简单明了，而且是容易做到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的生活免于邪恶，而且能够使我们顺服神，而且提供一个保持跟神的爱相连的生活方式。遵循这三个简单的原则的人，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世界改变了，他们能够承受神儿女的福分，而且把满意的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也引导别人来认识神的爱。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7-17，约翰一书4:7-17，找到请大家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神就是爱，而且是神先主动来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宣扬神的爱，而且为我们的罪作挽回祭。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以行为跟诚实表达出他舍命的大爱。神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借着他可以得生命，得永生。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神就是爱，他常常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爱，我们就当彼此相爱，而且住在爱中。神爱我们，他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也是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而且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常常在灵里头享受神的爱。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哎，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当然也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也借着圣灵去住在神里面，常常在神的爱中，住在神的爱中。那么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坚信神就是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相信神爱我们，也经历神爱我们。每时每刻我们就跟这位慈爱的神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继续让这个爱的生命之江不断地流入我们这根软弱的枝子里面，直到神那个爱的丰满来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爱当然是不能够单独存在，是要付诸行动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那彼此相爱当然要从家庭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头爱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那我们怎样去爱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呢？那么在这个夫妻的关系或是我们跟家人的关系里面，我想我们应该多多的学习舍己。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常常可以舒缓许多这个人际关系的压力。俗语这样讲说，一个铜板不会响，同样一个人就吵不起来。在政治中，如果你发现就是谈不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暂时离开现场去安静一下，我们不要跟着对方的情绪起舞。等对方情绪平和之后，有机会再慢慢的谈。夫妻冲突的原因很多，例如管教孩子的观点不一样，或是金钱使用的方法有差异，因为双方呢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决定当然也会不一样。可是如果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让个人的骄傲凌驾于婚姻关系之上，不愿意做正面的沟通，那么幸福的婚姻是很难共同经营的。夫妻双方必须愿意真诚地自我反省，而且去倾听对方的观点，学习接纳跟尊重，这样才能够让冲突成为使夫妻迈向完美 成熟的助力。还有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沟通的讯息要明确地传达给对方，你要把话讲得清楚，让对方明白，不要以为对方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他就是不知道。所以你沟通的讯息明确地传达给对方，但是你的态度语气温和。其实我觉得现在有 LINE 蛮好的，你用 LINE 去传递讯息，有空间的距离，比较不会引起火爆场面。保罗在以弗所书4:26这样讲，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今天的冲突今天解决，不要留到晚上睡觉还没有解决，不要留到明天。因为有时候冲突多的拖得越久，弥补的机会就越少，而且有时候时间越久，那个不满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升高，所以关系也就越来越糟糕。你知道那种怒气的积压对当事人是一种无形的折磨，叫一个人呢越想越生气，他整夜都睡不着，气到清晨起来容易造成头痛、胃痛、血压上升、心跳加速等心因性疾病。还有在沟通的时候，一次只针对一件事，一次只要针对一件事，就是专注在现在争吵的事情上，不要把过去的伤害问题通通都挖出来。一次只专注这次要解决的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要谨守说话不伤人的原则，就是约翰·威斯理讲的第一个原则，说话不要伤人。我们话语要有分寸，你就是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就事论事。还有不要拿别的家庭做比较，表达弦外之音，弦外之音不要这样。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而是靠着神的爱有能力解决冲突。长期逃避冲突是预测离婚最准确的指标。夫妻之间要让这个爱火长燃的秘诀，就是各自应该经常与神有爱的交通，常常都去学习活在神的爱中，这样就可以靠着神的爱的大能学会处理冲突，而且定义要彼此相爱，就是定义要彼此相爱，不要像一吵架就把离婚挂在口中，我们离婚好了，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就是定义要彼此相爱，让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那约翰·威斯理呢，他给那些在爱里头已经得着了完全更新的人有7忠告跟提醒，他讲了七个忠告，还有后来有一些提醒。第一，他说要时常警醒，防备骄傲。好，如果神已经把这个骄傲除去了，你要警醒小心，不要让这个东西再进入我们里面。如果你想说不会有这个危险，那你就不知不觉会犯这个毛病。虽然都是有的人会说我把一切所有的都归荣耀给神，但其实有的人他里面骄傲仍旧存在，不但是把一切所有的归于自己是骄傲，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得着的他却自以为他有得着，这也是骄傲。他说譬如某先生，他把他所得的亮光归功于神，这个就使他谦卑下来了。可是如果他想自己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亮光，他说那就是十足的骄傲了。若是人把所有的知识都归荣耀给神，这样是谦卑的。但如果一个人高估自己实在拥有的，或自以为他已经从神得了教训，就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说那么骄傲已经伏在门前了。他说要时常记得恩典多的不一定亮光也多，这两样不能常常都有。好像有些人亮光得的多却只有一点点的爱心，而有些人爱心大却只有一点点的亮光。 我们的心虽比眼睛更热切，却不能看见。所以神把我们的肢体调整得很恰当，因此他们不能彼此说我不需要你。好，不要想只有罪孽已经得洁净的人能教训你，此外再没有别人能教训你。好，这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好，你要顺服而且尊敬那些在主里的先辈，而不要想你比他们知道的更多。他说有些人因为不注意这一点，就造成许多错误而有骄傲的态度。他说要小心谨防这可增艳的骄傲，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要让谦卑充满你的心，也让这个德性覆庇你的全身。在你一切的言行上要有礼让谦卑的美德，你一切所作所为都要看为卑下且微不足道。好，若是你做错什么事或得罪什么人，要赶快认错并道歉赔偿。你不要以为这种举动会拦阻神的工作，他说不但不会，反而能够促进他。所以如果有什么难处，你总要开诚布公坦白直说，不要闪避或装假，让他自然表现真相。这样不但不会拦阻福音的推广，还能够高举福音。第二，他说要谨防狂热，谨防狂热，因为他是骄傲的女儿，要远离他，不可使他存在你心里。也不要轻率随便的说有些事出于神，无论是梦是声音是异象或启示。好，这些也许出于神，也许出于肉体，也许出于魔鬼。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他说要借着神的话来试验一切事情，而且要谦卑的领受神的话。如果你离开神的话，就会落入狂热的危险。如果你不照着圣经清楚的教训来宣讲，也会发生这种危险。如果你轻看理性知识跟学问，也会走入狂热的错误中。他说理性知识学问都是神所赐的恩赐，有他高贵的用处。他说还有一种错会造成其他千万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爱是神最高的恩赐。他说爱是神最高的恩赐，启示异象种种神迹奇事跟谦卑温柔恒久忍耐的爱比较起来，真的算不得什么，因为代表诸天诸天之天的就是爱。他说在灵界里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至高了。如果你所追求的并不是爱，那你就失去正当目标而走入歧途了。所以你当立定心意，从你得救开始就一直的追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他说你的一生恐怕无法超过这个目标，直到你离世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第三，他说要防备废弃道德律的论调，要防备那种废弃道德律的论调。好，这个会引起狂热的毛病，不论在原则上或实际上都要防备这种倾向。他说连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说连这句话也会领人进入这种错误，这是因为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已经把道德律的每一点都移接于爱的律。耶稣已经把道德律的每一点都移接于爱的律。你也切不可这样想，因为我已经充满了爱心，就不需要高度的圣洁；因为我时常警醒，就不需要省察自己。他说不要这样想，让我们高举神属灵的律例法度跟训诲，让我们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97节。 还有第127节，他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第四点，他说要谨防疏忽的罪，要谨防疏忽的罪，要趁机做各样善事，要热诚为善，使神所量给我们的人得着身心灵的益处。不可以无故的诽谤邻舍，总要殷勤做事，爱惜光阴。他说要慢慢的讲话，因言语多难免有过。他说很少的人能长时间讲合宜的话，他说很少人能长时间讲合宜的话。他说要避免一切拦阻灵修的谈话，要避免一切拦阻灵修的谈话。第五，他说除了尽心爱神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私欲，和私欲除去以后，不可再让它进入你的心。他说要保持圣洁，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接下来他讲的大概有一些老饕不太喜欢听，他这样讲，他说不要想吃美物或享受任何感官的快乐。他说新奇或美丽的事物不必去看，也不要爱钱财爱名誉，你不必做这些东西的奴隶，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你。第六，他说要谨防分裂的罪，免得基督的教会受亏损。说无论弟兄们的意见跟你相合不相合，你心中切勿有一点点的意思要跟他们分离，也不要想因为别人不肯接受你的话或相信你的话是犯了罪，自以为这个意见或那个意见对于工作是顶要紧的，也不要这样有这种态度。他说要谨防急躁跟矛盾，对于那些看法不同的人，也不可严严地责备或定他们的罪。他说有些人苛责别人只因为他们抗辩我们所主张的，他说这些都会妨碍教会的合一跟基督徒的交通，是要绝对谨防的。第七，他说在各种事情上要以身作则，特别是在服装方面，和在所需的事情上或用钱方面要绝对避免耗费。他说要严肃，他说要严肃，言语要切实而有效，这样就能做黑暗中的明灯。他说要天天在恩典中长进，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根据前面他讲的这些忠告之后，他又讲了一些话作为补充。他说最能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就是不幸的遭遇，最能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就是不幸的遭遇，和一切侮辱跟损失我们都当甘心乐意地接受，而不可稍存怨恨。他说逃避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忍受痛苦，他说逃避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忍受痛苦。好，若是我们为着真理忍受一切逼害跟痛苦，我们就能更像我们的主，这比我们行善效法救主的榜样还要快。而神向着爱他的人所显出的最大证据，就是赐给他们许多苦难，并赐他们足够的恩典来忍受。他的看法真的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神向着爱他的人所显出的最大证据，就是赐给他们许多苦难，并赐他们足够的恩典来忍受。好，只要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们能够向神见证说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们也觉得高兴快乐。他说神要使一个人来亲近他，常常将他心中所保爱的夺去，这是出于神的美意， 叫他能看见，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也是虚空。他说神要使一个人来亲近他，常常把他心中所保爱的给夺去，这个是出于神的美意，叫他能看见，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也是虚空。他说彻底遵行神的旨意，一切听凭神来安排，这个就是真正的顺服。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一概要忍受，就是一切听凭神安排，彻底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真正的顺服。他说义人无论遭遇何种大痛苦，只因他们完全顺服神，他们的心永不动摇，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好，我们当静默地忍受别人或自己的缺欠，借着祷告向神认罪，倾吐我们灵里的痛苦，但绝不可怨天尤人，心存不平。他说我们是神的小羊，当忍受一切痛苦，至死而无怨言。好，对那些玩梗不化的人，我们也当竭力容忍，把他们交给神就可以了，这个是真正的顺服。和我们的救主既为我们担待软弱，那么我们岂不当为主的缘故彼此担待软弱吗？和主使我们撇下一切并剥夺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到底，他说这个就是主向我们所施的最大的怜悯。主向我们所施的最大的怜悯，就是使我们能够撇下一切，而且神剥夺了一切所有的，我们因此来跟从主到底，这个就是主向我们所施的最大的怜悯。他说没有忍耐就没有神的爱，他说没有谦卑与亲切也就没有忍耐，他说谦卑跟忍耐是爱心增加最确实的凭据。他说谦卑跟忍耐是爱心增加最确实的凭据。他说谦卑把忍耐跟爱心连结在一起，没有这几样就不能在苦难中得益处。好，真正的谦卑是一种自己的毁灭，这也是各种德性的中心。他说我们用温和还有静默来容忍人的恶待，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结。而神是我们爱的目标，再者就是要忍受人的过失，这是要从家庭中做起的。那些跟我们脾性思想见解相反的人，我们更要用爱心去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有同样的德性。而神不能把他的恩典赐予那些不常常祈祷的人，若是一个人不祈祷，神就不能为他做什么。就是那些已被拯救而自己不祷告的人，也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代祷。所以每一个灵魂得拯救都是借着别人的祈祷。如果有时候我们心里稍觉不安，就应该退入密室去祷告，一旦得到亮光就可以做出决定，至于结果是成功或失败，大可以不必去管。他说受极大试炼的时候，受到极大试炼的时候，和只要举目仰望主，或者是宣告主的圣名，举目仰望主，宣告主的圣名，就可以胜过恶者，能使你的灵复归平静，信靠主的心也会增长。他说不住的祷告是保持灵命的唯一条件，灵需要祷告，就如同身体需要空气，不可有片刻的间断。不论我们与神谈话或默想神，或做工或受苦，只要陶足喜悦，把一切都化为祷告。甚至一个基督徒的吃喝睡眠，那种敬虔的态度也是祷告。他说祈祷是灵里一种渴望，在处世皆物的时候，你会看到祷告带来的益处。他说那些蛮有爱心的人，总想随时随地得着神的喜悦，好，这种心就是一种不住的祈祷。然后那些蛮有爱心的人，他们总想 随时随地得着神的喜悦。好，这种心本身就是一种不住的祈祷。好，神唯一的要求是他的儿女们在灵里头被洁净，然后神儿女把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志愿告诉神，而他们的愿望是希望结出爱的果子。在神看来，这是最完全的祈祷。他说我们要向神忠心，也当时刻倚靠他。如果我们忽略微小的事情，在神面前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跟麻烦。他说一粒灰尘能塞住一只钟，一粒细沙能够阻隔我们的视线，而我们灵里头一点罪污也能阻止我们与神有正常的交通。他说我们在神的殿里当如圣徒在天上，在家庭里当如最圣洁的人在神的殿里。他说我们在家里头工作当如在神的殿里祈祷一样，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心里敬拜神。他说我们当尽力除去一切无谓的事情，神修剪我们灵性中的渣滓，正如我们除去我们身体方面的累赘一样。他说拒绝魔鬼最好的方法，拒绝魔鬼最好的方法是除尽一切世俗的思虑，神才能在我们灵里造成一座爱的殿，这样我们才能在今世与来世永远爱神。他说这种爱神的心呢，多少容易被亲友夺去，直到他们离世与我们隔开。他说如果这种分离使我们生发后悔的心，我们才会惊觉到以前自己心里曾有两种宝贝。他的意思是说以前呢，你自己不知道，其实你心里面呢又爱神又爱一些人，就像你的亲友这些人，有两种宝贝在你心中，你不是单单爱神，等到亲友离世之后，哎，你才生发后悔的心，才惊觉说啊，我心里面过去是有两种宝贝这样。可是神希望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学习专一的爱神。他说我们虽已撇下一切，如果不切切祈求神保守我们，就会有倒退和堕落的可能。好，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漏洞，魔鬼就会向我们进攻。因为忽略微小的事情会使我们受极大的试炼，所以最好要时常检查我们属灵的情形是不是谦虚顺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好，除了警醒祈祷以外，还要殷勤做工，免得呢一有空闲就让魔鬼占据神所没有占据的空隙。保罗说若不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呼耶稣为主。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我们心中最微小的动念，都要以主为中心。除非主感动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否则出于自己意思的都不能得主的喜悦。除非主使用我们的口、我们的手和我们的心来做他所命令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是在侍奉他。我们若不觉得自己毫无能力且一无用处，我们就要自夸，把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功德。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神，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叫神得荣耀。他说侍奉神最要紧的一条原则就是不可失去机会。神既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服侍灵舍就是服侍神，如同神站在我们面前接受我们的侍奉一样。他说神并不喜爱那些没有恒心为善的人。由于神是永不改变的，因此你不坚定的行善是不能得神喜悦的。我们当恒久忍耐来做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敬畏神的表现。 所以这是约翰威斯理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爱是出自清洁的心，清洁的希腊字 kasaros 第一个意思就是把，指你把那个沾染污泥的衣服把它洗干净，使它很清洁。所以一个人他要有爱，当然需要先清楚他心中跟爱不相符的污泥，例如不耐烦、苛刻、嫉妒、骄傲、粗鲁、自私、怒气等等。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求主仁爱的灵来充满。约翰威斯理这样讲，他说圣经里所谓圣洁，就是常常保持灵魂的正常状态，除去一切罪恶，洗净身心诸般的污秽，承受在基督耶稣里的诸般美德，使我们的心智完全像天父一样。清洁的希腊是 kasaros， 第二个意思是可以指整肃军队，就说这个军队呢主要是要由第一流的士兵组成的，所以就先要清除那些胆怯不满不听话没有效率的士兵，先把这些不合格的给清除掉，使军队纯净，能征善战，而且使命必达。约翰威斯理自己就是对神有这种清洁的爱，绝对顺服神的基督精兵。有一次他在中午跟一群人讲道，忽然呢有一群喝醉酒的暴徒带着棍棒跟拐杖冲了下来，他们的首领叫理查，这个人就要求约翰威斯理跟他一块儿走，但还没有走一公尺远，就有人用拳头打约翰威斯理的脸，另外一个人用木棍打约翰威斯理的头，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官那里，地方官要求约翰威斯理不可以再来这个地方讲道。约翰威斯理说，我宁愿砍断自己的手也不能答应这件事。后来约翰威斯理跟理查一起离开的时候，暴徒立刻跟上去咒骂，而且凌辱约翰威斯理，用石头扔他。可是约翰威斯理毫无惧怕，因为他心中有爱，爱里头没有惧怕，他就是勇敢的基督精兵。随后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了，去传福音。清洁的希腊是 kasaros， 第三个意思是指不掺杂，不掺杂。这个希腊字经常用在清除糠秕，或是筛净谷粒，使那个纯净的谷粒可以留下来，没有糠秕这些掺杂在其中。所以这种清洁的爱是要献给神，让神来享受的。约翰威斯理他这样讲，他说应当把我们的灵还有一切的爱情献给赐生命的造物主，他不肯从我们接受其他的献祭，却看重我们活泼的心祭，心灵的祭。他说我们心中圣洁的爱情借着基督时刻献给神，绝不可让其他受造之物与神来共用这爱的祭，因为他是祭血的神，他不肯让他的宝座被人占夺，他要专一地治理，他不愿意看见仇敌跟他分治。此外他说不可以有其他的意图或欲念，要以神为最终的目标。他说这是许多神的儿女所曾走过的路，他们虽然死了仍旧要对我们说，不要以性命为念，但要专心赞美神的圣名。好，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呢都要归荣耀给神，要全心全灵的爱神，除神以外不可以有什么贪恋，要心地纯洁，一切言行要归荣耀给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他说我们的一言一行要跟神发生关系，要以神的喜乐为喜乐， 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还有我们的行动，不能够出于我们的私意，乃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点，我要讲到爱是出自无亏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当人发现自己的良心感觉亏欠别人，那他一定是在爱的事情上不完全，必须想办法去弥补。学员传道会的创立人白利德博士的祖父，他曾经看好一笔有关石油的投资，而且他游说一些伙伴们来投资这件事，让这些伙伴们相信这个投资前景看好，他们也都入了股，但是结果却血本无归。白利德博士的祖父在良心上，他就觉得亏欠他的伙伴们，所以他就自掏腰包把资金都还给那些伙伴们，尽管在法律上他没有这个义务，而且他的伙伴们也都事先知道风险，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嘛，对不对？但是白利德博士的祖父看重无愧的良心，他也看重这个无愧的良心所生出的爱更深于金钱，所以他要在金钱上做一些赔偿，要让他的良心无愧。第三，爱是出自无畏的信心，也就是说爱是出自没有假冒的信心，出自诚实的心。有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他去纺织厂工作，这个纺织业里头有一个秘密，他们会用技巧来捆扎成品，好使验关的人开包的时候呢，只数得到一半的数目，这样只要付半数的税金就可以了。而这个基督徒他不肯作假，他拒绝这么做。经理就跟他说，好，你不能这么做，但许多人可以这么做，所以就把他辞退了。而这个基督徒他有诚实的心，他向着神有无畏的信心，他相信神会赐给他更好的工作。果然神为他打开另一扇大门，大大祝福他的事业，也使用他来拯救灵魂。所以我们要持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真实的爱神爱人。约翰·威斯理这样讲，他说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种种美德都难瓜于爱里头，我们也从这些得着完全荣耀跟喜乐。而天地间最尊贵的定律是这一条，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这是一条十全十美的定律，要把它看作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的，这样就可以叫充满万有者充满了我们，并且与父并他儿子相交，与主成为一灵，叫我们灵里头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目标是要始终贯彻的，叫我们可以永远享受神的喜乐。我们追求其他的事物要以这一点为归宿，就是爱人爱物爱主。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要以爱神爱人为极光荣的目标，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动作要以爱为出发点。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就是我的命令。主常常提到其他的诫命，但是爱成全了律法。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而且被称作是主的命令，是一条新命令。爱也证实了新约的内涵，还有在基督里所提示的新生命的真意。爱是主的门徒身上的标志。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这样跟父祷告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让我们都来追求耶稣，而且每一天学习住在主里面，也就是住在爱里面，与主紧紧的连结，从主支取这个爱的大能，常在主的爱中过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请我们来唱颂赞诗选91首，颂赞诗选91首，他属于我。